洁净他们的身体，他们从上面就走下来，就可以洁净他们的身体。所以现在知道说，这个希洛亚池子呢，原来是做洁净用的。好了，那么从希洛亚池子往圣殿走，那么他们就找到了这个阶梯，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上行的台阶路。那这条路呢，是瞎子走过的。因为如果瞎子要到从殿里面到希洛亚去洗的话，他一定是这样走的，一定这样走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条路呢是找到了。那那条路特点在哪里呢？就是长，一个长一点，短一点，看到吗？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所以你在这条路上是不能跑的。这条路呢叫做上行的台阶路。他们慢慢往圣殿去的时候，那么他们一面走一面就唱诗。那么还有是不能跑的，因为我们说过整个的上行路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那一直到圣殿。那么这一条路呢是找到，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考古学有困难，因为你挖来挖半天呢，你会挖着老百姓的房子，所以呢现在他们就不敢做这个事，尤其是阿拉伯人的房子。你所以他们本来是花钱要把他们买下来，你买下来也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考古学家他只能挖一部分，只能挖这一部分。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一点在哪里，就是在这条路的底下，这条路呢现在都是房子，对不对？你不能去挖它。但是这条路的底下呢，他们找到了一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呢是一直从希洛亚池子一直到圣殿，就是左边这个。所以再看下去，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下水道。这个上面呢就是应该是台阶道，当时的台阶道。那现在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呢？就是因为很多人住家住在那里。不过考古学家有办法，能够一直从哪里，从希洛亚池就挖这个下水道，一直挖到哪里，一直挖到圣殿。好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很多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个下水道里面。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那么刚才所看的下水道也好，或者台阶路，好像是有顶的，对不对？这是因为现在你考古才会这样。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它是露天的，所以那个这个路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路，就是台阶路，它慢慢慢慢往上走的。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有印象，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他们进到了希洛亚池子，他们怎么走到圣殿，在下面。所以呢我们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因为那里讲到锡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考古学家能够在整个的大磐石底下找到一些秘密的水道啊。但是呢我们只是给大家看一看细节呢，我们就不去说它了。然后你看啊，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这是基伦溪谷，这是中央山谷，这个新论子谷，那这三个谷最后呢要交汇的地方就是罗杰泉。那么罗杰泉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呢罗杰泉是用来漂白衣服的，所以很多的人呢就用那个罗杰泉的水，然后他的脚呢就踩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布就会变成漂白过来。所以这条路呢又叫做漂白布的大路。所以很明显的是到了什么，是到了罗杰泉这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两个泉，不是吗？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在这里登基的，他有一个儿子要篡夺他的位置，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呢他们就在罗杰泉这里开始，同样是两同样的 是两个权。这个大卫把他的王位给所罗门，所罗门本来就是白，他不需要漂白，现在需要漂白的是另外一个篡夺他位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同样的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很明显的，这大卫的宝座，每次只要登宝座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冠冕的时候，就是加冠的时候，一定在集训前将加冠。那么当时呢，有人要篡夺所罗门的位置，他们想在这里呢加冠。所以现在很清楚，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他们就问说，犹太人王当降生在何处？他们以为说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结果没有想到，希律王在好前几年以前，他访问过罗马，这个议院的人呢，就给他一个封号，叫做犹太人的王。所以非常有意思，难怪他听见了他不开心，难怪他要杀尽两岁以里的孩子，很清楚。一个是罗杰权的故事，一个呢是积蓄权的故事。所以刚好不光是上池的水沟头，而且这条路呢是漂白布的大路。所以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上池的水沟头就是以赛亚第七章，然后到了这里你就看见水流出来，你就看见希洛亚缓缓的水流。那到了罗杰泉这个地方，你就到了王园的旧址，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歌中之歌》第二章的场景，那么应该呢就是这里的场景。所以这样大概呢，我们有了一些概念以后，我想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帮助。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上池的水沟头在这个附近，然后呢缓缓的水流，然后呢到了罗杰泉。所以所有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希伦溪谷，所有的故事呢都是从上池的水沟头，这是整个可以说整个大卫城最早开始的地方，然后呢经过了第八章，然后到了第九章。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他们的场景。在下面我们很快的稍微说一下，这是大概是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说，曾经在西西家的时候是耶路撒冷二区，那是到了主耶稣那时候就有下城就有上城，那么王宫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些大祭司们，他们从这里就上到圣殿去，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这个就是这是希伦溪。这个就是这就是新论谷，新论子谷。然后呢，大家要记得，从这个基训泉，你慢慢走到罗杰泉，那这一条路呢，就是漂布地的。所以大概，我想这样，我们就应该有印象了。所以有了这些概念以后，有了这些概念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再讲下去，大家应该就有印象。好了，现在呢，我们如果回到以赛亚书，回到第七章，我想慢慢大家现在因为看了刚才的那些图片以后，我们应该呢会有一些的概念。你看呢，到了第七章，那么就是到了上池的水沟头，那么就到了基训泉的附近。那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的城，所以如果根据现在所有的这个考古所给我们看到，你所看见的景象，就是我们刚才不是看那个石阶嘛，六层楼的，你往上看，你就看到了大卫的王宫。所以大卫的王宫在的地方，大概应该就是这个石阶的上面。 那么那个根本就是在什么？就在什么呢？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地方，很清楚的。那么当然了，不止大卫住在那里，后来西西家也住在那里。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像这个什么亚哈斯呢也住在那里。所以那一带呢可以说是皇家的地带，是黄金的地带。你到了那里，你就很容易遇见亚哈斯。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他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就讲到道成肉身，讲到我们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宣布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卫城，就在上池的水沟头。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水沟头就代表说大卫从那里经过秘密的隧道就进去了，他没有破坏整个的城墙，他也没有破坏整个的城门，他暗暗的从里面就开了门。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主医治了他的眼睛。还有大家知道一个生来是瘸腿的，谁复活的主也医治了他。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瞎子跟瘸子好像摆在那个地方代表正规的军队，你根本不可能进来。结果我们这些瞎子都得救，结果我们这些瘸腿的都得救，为什么？很稀奇，你看见吗？仇敌是拿我们做挡箭牌，仇敌是把这些瞎子跟瘸子就告诉我们的主说你不要想进来。但是我们的主不像当时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也不像罗马的皇帝，他们一定是用撞成锤，他们一定要把城门敲开。而最后呢，你不敲开以后，那当然就破坏了附近的城墙。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等到大卫征服西安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一段，没有一段破碎的墙也没有，他是从里面开门。所以这就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秘密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葡萄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伊甸园。因为是秘密的水道，所以不只是我们里面有一口井，结果呢，神是个灵，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同时呢，如果有秘密的水道，那么如果顺着圣灵的引导，自然有金子，自然有珍珠，自然有宝石，结果呢就变成了什么材料呢？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我想是非常清楚的，等到这个以赛亚，等到以赛亚发现说整个发现说整个整个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现在一个彻底的办法，明白吗？现在不是和亚述结盟，现在也不是倾向，或者也不是向埃及倾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你看一次他就完成了他所要做的。所以一面道成肉身，不光是做了我们的救主，那道成肉身也兼顾了这个大卫的宝座。所以到底大卫的宝座能不能不摇晃，那就是看有一天是不是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诞生了。人类的救主诞生了是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但是同时呢，神答应大卫说他的宝座要到永远。所以为着兑现神的话，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讲到童女怀孕生子，讲到道成肉身，他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场景。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这个场景，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宝座呢是摇摇欲坠。到后面更清楚了，他们就沿着那个山坡，你看见吗？就沿着山坡，很明显的就在那个橄榄山的山坡，他们就对西西家喊话。那刚好那个音响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不要听都听进去。那么那个地方 圣经说是上池的水沟。所以要记得，如果把这个两个连起来，我们就清楚。